薯条、
汉堡，不不不，是心灵小点心。
嘿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现在你锁定的节目是心灵小点心哦。感谢潮州信义广播中心提供这个节目，阿布叔叔在空中陪你度过这美好的一个小时，我也要为你准备几道可口的小点心，我们一起来分享。当然节目一开始，阿布叔叔还要特别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，感谢你们无法起航，日日甲阮捧场甲鼓励，也阁甲阮写批拍电话，啊，特别是伫阮的节目也未结束以前，就接到你的电话，实在是真欢喜哦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感谢哦。当然，我嘛是袂甲你失礼啦。啊，我们会很快的抽出好几位幸运的朋友，我们将会送给你一张非常好听的长笛演奏 CD 哦。哇，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来信，还没有打电话呀，你现在就赶快把握机会哦，卡丘爱进哦。我们的电话是087882464 087882464，我们的地址是屏东潮州邮政信箱7号屏东潮州邮政信箱7号不要忘了哦，我是阿布叔叔。听说有一位耳机上啊，他第一次到国外去旅行，在飞机上这个空中小姐就端着茶水来在他面前说 Coffee or tea，欧医生听了不太听得懂啊，小姐再说一次 Coffee or tea， 欧医生说你是在讲啥，我哪听拢无，小姐就用台语说 Coffee 就是哦哦的会当啉的啊，欧医生说哦哦哦的哦会苦苦那我不爱啉，那真歹啉那我不爱，也还有什么，空中小姐就说啦 tea 就是茶啊，欧医生说哦那茶哦那我常常在啉那我也不爱，啊不然这样我吃蚵仔就好了。各位朋友， Coffee or tea， 你是爱 Coffee 还是爱蚵仔还是爱 tea 呢？感谢来播的这个小晨晨提供这个笑话啊，祝福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心情，就过这个美好的快乐的一天。来，我们来品尝今天的第一道小点心吧。
故事在做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多问吗？你现在不就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为您制作的成语故事小点心吗？啊，记得有一次啊，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，我问他进来好不好啊？他说很好。我就问他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他说，这还用问吗？我紧张一下耶，以为有什么不能问的呢，就没有做声。后来啊，他看我没有动静，大笑一声，然后就说，你问我现在在做什么吗？我现在正在接你的电话。于是啊，我们两个大笑起来。我想啊，你现在也一定会在笑吧。
对对对，我就在笑，等我笑完啊，你一定会问我上个礼拜的成语故事小点心是什么，对不对？
对，我就是要问你，还记得吗？
当然记得，你看飞镖还在这儿呢，上个礼拜讲的是百发百中，对不对？
哎呦，我真是的，我忘了把飞镖藏起来了。嗯，让你猜到了。好，我再考考你，百发百中又可以说是什么呢？
哈哈哈，考不倒我的就是百步穿杨嘛，养油鸡能够在百步远的距离居然能够射中细长的柳叶，那真是太棒了。
哇，你实在好厉害哦，我看啊，今天的阿布叔叔啊真的是有备而来哦，连人名连事迹啊都记得这么清楚， 这才真的是叫做百搭百中啊。
朱文，那你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小点心呢？
阿布叔叔啊，上次你在节目中说到一个妈妈讨小朋友啊，问他晓不晓得西施，他是怎么问的？我都忘了。
是这个妈妈呀，她介绍一本中国绝代美女的这个书，问她的女儿晓不晓得西施是谁？你知道她女儿怎么回答的吗？
哎呦，现在的孩子啊，大概都知道啊。
对，她马上回答，就是路边摊上的那个槟榔小姐就是西施啊。
我想啊，现在的孩子啊，不一定知道历史上的西施，而槟榔西施啊，一定都会知道的。因为啊，全省的道路上啊都看得到他们哎，许多人在开车的时候啊都不专心，都在看他们哎，因为他们穿得太凉快了，在这么热的天气啊，还真是有眼睛吃冰淇淋的感觉呢。
连我这么跳步的都要忍不住偷看一眼喽。
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槟榔西施的魅力有多么大呀，连阿布叔叔啊都会偷看呢。
好多男人为他们神魂颠倒，茶不思饭不想的。
你是说像这个梁山伯啊，还相思病想念祝英台啊？
对呀、啊、想的都吐血喽。
原来吐的是这个槟榔汁哦。连道路来的这个小燕子啊，他说，哎呀，怎么你们的男人也都擦口红啊，原来是槟榔汁哦。
那今天你为我们带来的是槟榔西施哦。
不是，我如果带来了槟榔西施的话，你还能跟我一起主持节目吗？啊？不是，我今天啊，不仅带来了历史上的这个西施，还带来了住在他们同一个村庄里面的东施呢。你看热闹吧？
那我就等着欣赏吧。
成语故事的小点心呢，就是啊，东施效颦。效呢，就是效法的效；颦呢，这个颦字啊，常常有人会写错，它上面是一个频率的频，下面呢是一个谦卑的卑字，意思呢就是皱皱眉头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先来谈一谈西施。西施呢，是我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美女哦。她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越国人，而她的国家被吴国打败了。当时啊，这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励精图治，想要复国，所以呢，就在求和的时候送了许多的礼物给吴王夫差。西施这位美女啊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被送到吴国的。听说这个西施啊，还有心脏病。有一次呢，她走在村子里的路上，突然感到胸口非常的疼痛，使得她不知不觉的就皱着眉头，用手按着心。因为她本来就很漂亮，这个时候啊，那种娇柔的样子啊，更显出她的美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位同村的女孩子，她长得很丑哦，她看到西施啊皱着眉头，用手按着心的样子十分好看，就也就这个学着西施的样子在村子里面来回的走着。在村子里面的富贵人家呢，看了他那种丑陋的样子非常的讨厌，都关起门来不愿意走出去看到他。听说啊，甚至于那些穷困人家也拉着梯子远远的避开他。这个丑女孩啊，只知道人家皱眉蹙额，看起来很好看，却不知道啊，西施天生就是美人胚子。即使啊， 显出愁苦的样子，依然还是美的。而这位丑女孩呢，本来就长得丑，要是再表现出痛苦愁苦的这个表情样子啊，岂不是更丑了吗？你说她是不是一个傻女孩呀？谈到这个东施效颦啊，是不是那个丑女孩子叫做东施呢？后来的人啊，曾经考证过，在浙江省的这个诸暨县，确实有一个西施家，也有一个东施家。虽然不知道那个女子呢，是不是叫做东施，但是呢，把模仿西施的女子叫做东施呢，也许啊，会和这个有关系的。像东施这样不自量力的人呐、啊，可怜又可叹。不过啊，在我们现实的社会中啊，的确有这样的人哦，把自己估计的过高，而做些自己没有办法胜任的事情，换来别人的嘲笑，这就划不来喽。最近啊，有许多的歌星模仿秀，模仿的、啊、真的是惟妙惟肖耶。这是因为他们的音质音色呢都很接近他们所要模仿的人，再加上他们不断的去练习，连歌星们的小动作啊都不放过，才会有舞台上那么精湛的演出呢。如果啊一个人本身没有这样的才华，又刻意要献丑的话，那就真的是东施效颦哦。你看啊，如果我们硬要叫这个阿布叔叔啊去学邓丽君唱歌，会有什么结果呢？阿布叔叔要不要来一段《何日君再来》呢？
啊，我
哎呀，是你啊，
好，好。桃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。
我差点要笑歪了哦！你看，以阿布叔叔这么雄厚的声音啊，要去学邓丽君这么柔美的声音，那就可以说是什么啊？
东施效颦啊，我快要变成东施了呢。
真的是阿布叔叔是东施了呢。教会里的青年团体啊，有好几位漂亮的女生，于是啊，他想他要假装成一个基督徒，到教会呢去追这些女孩子。他装得很虔诚哦，还告诉人家他是北部的某一个教会的信徒。他真的是很仔细的听到聚会完了之后呢，因为他是新来的，很多人呢就跟他握手欢迎他。可是当他一开始讲话就露出了马脚，不仅烟味刺鼻，而且啊讲话中啊不时的出现了三字经哦，真是不可以哦。讲出来之后啊，想要掩饰又掩饰不来，真的是东施效颦呐。他还不如啊告诉人他不是基督徒，想要成为基督徒，所以到教会来聚会还好些呢，你说是不是呢？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每个人啊，都可以因着信靠耶稣成为新的人，而不是外表装成基督徒。因为成为基督徒是内心的改变，不是外表可以装的。如果啊，你想要装的话，一定会成为什么啊？东施效颦的，让人看穿了。好了，你还喜欢今天这道成语故事的小点心吗？欢迎您来信提供食谱哦。我是朱文，拜拜。
我们非常谢谢朱茹为我们带来这一段宗师小谈。我们的教育部已经送给今年的这个国中一年级的学生一份大礼，也就是87年度九月进入国中就读的学生啊，将来因为高中联考的废除，可以免试升学。所以大家都期待所有的措施能够对台湾的学生有更宽广的学习空间，而且能够更快乐的来学习，最后能够达到全民终身学习的最终目标。我们也都期盼这样的教改能够一一的实现。不过从孩子们的学习让我们看见，这个治愈仍然是师长家长们所重视的，所以填鸭式的政策仍然是存在的哦。所以孩子们说呀，自从上了国中以后，我的人生就由彩色变成灰色了。也有的孩子说，爸爸妈妈都在说考试考不好，书念不好，将来就没出息。也有孩子说，我更恨放学以后又要到补习班去恶补。各位朋友，你听到这些话有没有什么感触呢？或许你会说，阿布叔叔，你不要大惊小怪了，你还没听说那些想要自杀的到底有多少呢。各位朋友，这不是我们所乐意见到的。不过这一阵子啊，确实有许多父母发出这样的问题，说我的孩子已经国三了，高三了，他们对自己毫无信心啊，自暴自弃，而且行为又越来越怪异。这些父母的焦虑我们是可以理解的，可是这群孩子的心理压力却是我们经常疏忽的哦。很多父母碰到这种情况啊，只是两手一摊，不知道要怎么办，也不能做什么，只好陪着孩子一起叹气了。亲爱的爸爸妈妈的听众朋友，当你的孩子面对这样挫败的时候，他有什么想法呢？他是不是贴上一张这个否定的标签在他自己的身上呢？然后把责任归咎给别人，用这种方法来分担自己的压力呢？或者是前瞻未来，保持这个旺盛的企图心？不错，不同的想法一定可以造成不同的行为。所以爸爸妈妈要引导孩子多看看自己所努力的成果，尽量少去注意那些还没有完成的部分，而且要多给自己一些掌声，这样才能够坚持到底。特别要提醒做父母的，你的态度可是重要的关键哦，请给自己的孩子多一些肯定，千万不要成为联考的杀手。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年轻的要参加联考的朋友，谁才是真正联考的杀手呢？那就是你自己害怕失败逃避现实的那颗心。要准备联考的朋友加油加油，来，我们再来一道心灵小点心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早安，我是心如，欢迎您来到耶稣的脚中这个单元。前几天啊，我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，他告诉我说自从听了我早起早睡的建议后啊，他觉得真的很不错哦。因为啊，以前他都晚睡晚起啊，所以他已经好久没有好好吃一顿早餐了，几乎忘了早餐长得什么样子了。现在呢，他慢慢改掉晚睡晚起的习惯，每天早上早一点起来，然后为自己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，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听着我为您调制的小点心。他觉得似乎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，既能感受一下清晨的风光，又能增加地理历史知识，真的是一江一狗翁的阿江这口。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？若你对早起有什么感想的话，或者你听完耶稣的脚中这个单元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，欢迎您来信告诉我，我会在本单元中啊，让你的感想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。 在上次的节目中啊，我们已经跟着耶稣的脚中走完约旦河谷喽。今天啊，我要带领到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——耶利哥城。耶利哥城不仅吸引许多游客到他那里哦，他也是考古学家啦、历史学家最爱的城市之一。他之所以会吸引人啊，除了他是 LKK 级以外啊，当然咯，它还有许多特殊的风貌、好吃的水果、值得探究的故事。我们现在就来先来了解一下它有什么值得探究的故事。耶利哥城在圣经的旧约历史当中啊，可以说是非常富有传奇的哦。还记得在上次的单元中啊，我有提到约书亚这一号人物吗？对，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来到迦南美地的约书亚。其实当约书亚想要进入迦南美地时啊，他先派了两位间谍先去了解一下地理环境，免得一下子进去啊不撒撒撒龙博啦。诶，结果呢啊，这两个人啊行迹败露，幸好啊有一位叫做拉合的女人搭救他们两个人哦，所以那两个人啊才能安然无事的回去报告当地的情形。他们回去就跟以色列人说啊，哎呀，那你的葡萄啊又大又甜，那两个人啊抬得动耶，而且到处都可以看到成群的牛啊羊啊在那里走来走去。但是呢，那里的人啊长得实在是太高大了，又高又壮啊，我们简直不能跟他们比啊。哇，以色列一听到又高又壮，心都冷了一半，想说啊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人家是大汉哥哥强，啊，咱是矮小衰弱，是要跟人安怎比咧？咱是机器吼，给当动咱过来的人啊。但是哦，约书亚听完两个人的报告后啊，他并不灰心，而且还很乐观哦，向以色列人说啊，他相信上帝会照顾我们，并且会让以色列人安全的到达迦南美地。他们到底要如何进去呢？约书亚终于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喽。他们来到的第一个城市啊，就是耶利哥城。那时耶利哥城的城墙啊，盖得非常的牢固，外人是不容易进去的。结果上帝啊，就指示约书亚，叫他抬着约柜绕城七天。最后一天呐、啊，大家一起号角齐鸣，轰一声，耶利哥城的城墙全倒了。哇，约书亚竟然不费一兵一卒啊，就把耶利哥城给攻陷了，吓得耶利哥城的人呐、啊、哇哇叫啊。从此以色列人就踏上迦南美地。大家都说这是约书亚对上帝有信心。还有一个也是有信心的故事哦，那就是瞎子巴迪买的故事。话说啊，有一个瞎子名字叫做巴迪买啊，他整天啊坐在路边讨饭。有天呢，耶稣就来到耶利哥城，巴迪买啊一听到耶稣来到这里，还马上大声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可怜我吧。哦，许多人听到就骂那个巴迪买说，你不要大声乱喊啊。结果呢，耶稣呢听到了，就站在那里说，你们不要这样子，叫他过来。巴迪买一听到耶稣这么说啊，马上连跑带跳的跑到耶稣的面前。好厉害哦，看不到还可以这样子。耶稣啊就问他说，你要我为您做什么呢？巴迪买回答说啊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就对他说，去吧，你的信心治好你了。巴迪买的眼睛就立刻能看见了。就是这两则有信心的故事，好压力哥想你要相信，要去套家想哦。
各位朋友，休息一下，我们马上回来耶利哥城。